我们看到今天的头拉部分25章，我今天的重点会在25章，这25章很有意思哦。25章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的列祖，那过去了。亚伯拉罕呢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是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他生的，一个是以撒。那我们在25章的地方，你看到这里有两个简单的家谱，以实玛利的后代跟以撒的后代。所以今天的妥拉的名字呢叫做后代世代 generations。 我们首先在读创世纪25章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感觉，或是说你会看到一个对比，以实玛利跟以撒首先的一个对比。然后我们看见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圣经明讲告诉我们说，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25章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你看到利百加是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再重复一次，亚兰人。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当我们看到前面12节到18节，我们看到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于是下面讲以实玛利的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你看到这里你会发现说，如果我们用两个以实玛利跟那个以撒的后代的出生来看的话，非常的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你发现说像夏甲一下就怀孕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撒拉呢，明明有神的应许，她就是没有办法怀孕，就是没有办法怀孕，甚至于到了过了那个可以生孩子的那个年纪了，都还是没有。可是神有没有应许？神有应许。然后我们在这里看以实玛利，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下子生了12个。你看不见他的问题在哪里。可是利百加呢，这个以撒是应许之子，是因着应许而生的孩子，好不容易娶了一个妻子，但是呢就生不出来。你知道创世纪第12章、当亚伯兰出吾尔的时候，从哈兰来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神有对他讲，他说你的后裔，这是一个第一次的应许、他说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照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赐福给你，叫你成为大国，然后你的名为大，叫别人蒙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然后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你的后裔。最后在15章、17章，我们都一直看到，甚至于到了22章，献以撒之后，神一直的应许就是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你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那么多。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神的应许好像有点亮光在那里了。但是这个孩子到了40岁娶了一个妻子，你知道有多久吗？他等多久吗？我们看到25章26节，当利百加生了两个孩子的双生子的时候，他几岁？60岁。20年之久就是生不出来。当我们看到这两个对比，首先看到这个对比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来思想，为什么神给了你应许，但是却迟迟的不实现呢？ 你等啊等啊等啊等啊，你明明有他的话给你，但是就是不实现。甚至于可以说你会来到一个境况，就是绝望了。好吧，那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好了。于是莎拉就用自己的方式，使他的那个埃及人夏甲就生了一个孩子。他这不是神的意思，这不是神的应许，神明明的跟他讲说不是，一定要莎拉生的才是。莎拉生了以撒，好不容易生了以撒，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式的孩子。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笑了，因为两个人都老了，两个人知道是不可能生了，可是生了，生了以撒，神迹式的就生了。现在来到了以撒呢，又生不出来，利百加明明看着他的哥哥以斯玛利一个一个的生出来，就看到自己怎么样都生不出来。但是神啊，你不是有应许吗？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吗？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你有这样的应许啊，并且从以撒生的才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不是吗？但是我这个妻子20年了生不出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这个应许很大，大不大？非常大，极大的，大得不得了，因为有关着神他的计划，他对整个人类的一个计划有关系这个的。但是有一个极困难的一个过程，非常困难的过程，好像应许很大，但是那个生出来，生把这个应许要成真的那个生出来的过程却非常的非常的难。除非这个过程，除非什么？除非有神的介入，除非有神的介入，要不然的话不可能。那这个真理在25章我们要读出来，它在圣经里面写在这里，但是你没有看到的地方你要明白。利百加跟莎拉很像，两个人真的很像，他们的整个的过程都非常像。那我们要学习什么？有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学习的就是一个属灵功课，一个属灵的功课。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种迷思啊 myth， 如果神给我这个应许，他真的很清楚给我这个应许的话，那么这条路就一定一帆风顺。我们会不会这样想？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神给我的话了，神给我应许了，所以我这条路没有问题，一定是一帆风顺的，照着我的思想，照着我所要的，一定一帆风顺。于是如果来到了一个地步，就是说这个应许你怎么样都生不出来，怎么样都看不见，好像你真的看不见，我看不见了，不可能了，已经来到一个关口，就是根本不可能了。好，你来到这个关口，你不可能的时候，请问你到底要相信下去，还是放弃了？因为按人看，我们都有头脑的，神给我们头脑，对不对？神给我们知识，神给我们判断能力，不可能的。虽然一边有神的话，但是一边有你凭你的理性来判断的话是不可能。神的话，事实是不可能。你就来到一个选择，你每次都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是否要继续信下去，还是算了。在这里我们从圣经上来学习的，就是从莎拉身上来学习的，他其实早就放弃了，他认为说神是有应许，神是有话，但是神要我们人要有动作，所以我们人常常有很多动作，真的有很多动作，我也很会有动作。我虽然有神的话告诉我要做什么，我也会帮神的忙，常常。可是常常神就告诉我，我现在用我自己做例子，对不起，不是这条路，对不起，不是那条路，全部挡住。那于是我就必须要再问他，那你到底是不是还是给我这个应许，还是给我这个呼召，还是带我走这条路呢？他回答我又是是的，没错。他没错的话，那我要怎么办？我要进食祷告，寻求，竭力寻求。我就看见那个路一步一步在打开。今天我们看到以撒， 他是应许之子，他知道他爸爸有告诉他神给他们的应许，这块地迦南地为什么你不能到巴旦亚兰去娶妻子，你的妻子一定要到这里来，因为神应许给你，应许给你的后裔。所以以撒是有应许的，他明白这个应许的。那利百加呢，他丈夫很爱他，一定也跟他讲过，所以利百加也相信神有给他这个应许。在生不出来的情况之下，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为什么20年之后呢，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呢，这位以撒才开始为他的妻子呼求耶和华，祷告祷告呼求。我们上一次在讲到24章的时候，讲到说以撒在田间默想，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的文雅，就是他在默想。其实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里面有一种很强烈极力的一个代求，在求什么，在求一个妻子，在求一个心腹，他在求，而且他就是那种在神面前专注的一个求。等到他抬起头来一看的时候，他就看见利百加来了。在这里同样的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以撒妻子的不生育，他就为他来祈求耶和华的时候，同样的我们看见他的那个代求又是极力的竭力的祷告，然后神就应允了。我们在读圣经要学习啊，说为什么神啊，你不是就应许他以撒所生的才是吗？撒拉所生的才是那个后裔，那么撒拉已经生了以撒了，所以以撒是后裔，所以他后裔的后裔一定很自然就来了嘛，对不对？像以实玛利一样，一生就12个，为什么他那么难？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他竭力的祷告的时候，然后才怀孕呢？为什么？这个怀孕又是另外一个神迹。撒拉的怀孕是一个神迹，神的介入；利百加的怀孕也是一个神迹，神的介入。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啊，你知道？这个是弥赛亚的主耶稣，弥赛亚的那个路，神的儿子要从天上来的那条路嘛，带下极大的应许，最后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从这里来看的话，你看耶稣的出生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神迹啊？玛利亚不可能生孩子的，不可能怀孕的，不要说生孩子，她不可能怀孕的，因为她只是定亲，她根本没有结婚。但是神呢，神介入，然后就生下了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耶稣就生出来了。好，我们看见了撒拉，我们看见了利百加，我们看见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的怀孕过程、生产过程，可以说是超自然的，都是超自然的。那么这到底？跟我们这个所谓末世的心腹有什么关联呢？有什么关联？跟我们属于他的孩子有什么关联呢？当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神借着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他有时候很细节的在描述这些话语，然后这些话语其实你会发现说，它其实就是要让你能够看见，看你看到后面，看到未来，甚至看到末世的时候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明白所有这些应许之子都是从超自然来的，你也相信撒拉的生以撒，那个利百加的生出两个孩子，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你都相信的话，那么你今天你就可以相信你跟我为什么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因着信而已，相信而已，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哎，当尼哥底母去找耶稣的时候，这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看到一个法利赛人，名字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第一次从耶稣的口中讲出这句话来，但是尼哥底母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听得明白听不明白，听不明白。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他这句话问的实在是很可笑，非常可笑的。而且他从这个问话里面，甚至你可以断定他根本不相信神迹。如果是真的是你重生必须要进母腹再生出来的话，在神凡事都能，他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做到。但是尼哥底母不相信。但是耶稣怎么回答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OK， 当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哪里明白？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你能明白这句话吗？从圣灵生的。可是今天我在告诉你说，如果说从撒拉这不可能生育的情况之下，超自然生下以撒，以撒跟利百加结婚20年就是生不出来，竟然在60岁的时候生下了两个双生子，对不对？我们看到玛利亚不可能生孩子的童女，竟然生下了耶稣。那么你今天要开始明白这些应许，神留意保守，一定是透过神的介入，圣灵的介入，你才能够成就的，才能够成就的。所以希伯来书，我们看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为万物所属就是指耶稣，为万物所本的就是指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要领什么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耶稣是长子。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讲说，第五节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长子主耶稣为我们成了神的儿子，他是神，他为我们成了神的儿子，成了长子，然后来到这世上干什么？要带出许多的儿子来。这些儿子怎么生出来的？圣灵生出来的，全部是超自然式的生出来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我们再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这些经文串起来，然后帮助你能够明白。约翰一书，在新约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弥赛亚的，就是基督的，都是从神什么而生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基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怎么从神生的。这是不是自然生产？不是自然生产，全部是超自然的。因此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后裔的时候，其实神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你遵行我的道，遵行我的话，遵行我的诫命，你跟你的后裔都能够遵行的话，必使你蒙福。然后所有的方式不是人的方式，都是神的方式，神的介入。 OK， 所以今天第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就是，你要看见如果神给你应许，你会发现常常很多的时候是难产的，生不出来。但是难产不表示流产，除非你不信了，难产还是会产，还是会生下来。但一定要有神的介入，然后呢，神留意保守，一定会成就，一定会成就。OK， 这是第一个功课，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神给你应许，常常是 会超过你所预定的预期的时间的。我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常常会超过你自己所预期的时间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你是要放弃呢，还是你继续相信下去？你要用着祷告，用像以撒一样的竭力的那个祷告来带下你的命定，带下神给你的应许的成就，这是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的。否则的话，你又很可能你会跟他讨价还价，你会很可能你就放弃。你如果坚持在神的话语上，他已经给你话语，坚持在那话语上，你就会发现在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成就，他一定会成就。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我们来看，好了，好不容易怀孕了，好不容易怀孕了。第22节上面讲利百加就怀了孕，那孩子们在这里就透露出，这个孩子们不是一个哎，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利百加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哎，一个母亲好不容易怀孕了，肚子里面两个孩子在里面相争，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痛苦。这个不是平常的，我们怀过孕，我知道孩子在里面踢脚，轻轻的，有时候重重的，这个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两个孩子在肚子里面，在肚子里面的那个相争，他用两个字叫彼此相争，使得这个怀孕的母亲宁可死掉的那种。为什么还活着呢？或者为什么如此呢？不得了。但是我们看见利百加也是一位相信神应许的人，你要记得，他相信神的应许，他就去求问耶和华，问神，就是意思就是祷告。他祷告，这一次是谁祷告？是利百加自己的祷告。他祷告什么？为什么如此呢？这是他的祷告。为什么如此？耶和华就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谁亲口说的？这是耶和华神亲口说的，对利百加讲的。神在讲一个预言，在讲一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不仅是近期的，不仅在肚子里面出来以后，在几千年几千年之间，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的。因为神亲口讲，有两个国家在你的肚子里面打架，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就表示说这两个孩子生下来以后，他们会生出许多的孩子来，而这两族呢会一直打架。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要问你们，这族必强于那族，哪一族会比较强？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从文体上来看的话，下面那一句就告诉你了，大的是强的。但是呢，大的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在将来呢，他却要服侍那个小的。我们看今天的时事，或是我们看地图，以色列小小的一块在那里，我们去过这小小一块，但是你知道四周都是阿拉伯国家，强不强？很强哦。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个新闻哦，或是一些报道，你会发现他们不仅强悍，而且那种争闹完全是今天创世纪25章的预言实现。你要看下去你就知道，这完全是神跟他讲了这件事情。所以利百加要承受那个惨难，痛苦的不得了。感谢神，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我们如果读这样的一个经文，你就读过去了，你也不会仔细去看。可是我跟你讲过了，在25章里面几乎是对比的， 对比的，所以我们再用对比的方式来读圣经，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你已经知道里面是两国，将来这两族要彼此相争， OK， 等到生出来以后，先出来的这一个呢，大的强的，但是以后要服侍小的的这一个人，圣经怎么来描述他？圣经描述他说他的身体怎么样，发红，浑身有毛，如同什么，如同皮衣，所以他们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意思。描述的是什么？他的外表，他的肉体。以扫生下来被描述的完全是他的肉体，红色的，浑身是毛，哇，这是不晓得像什么，能不能很难想象哈。但是讲到雅各呢，雅各讲到什么？抓住，抓住什么？抓住哥哥的脚跟。你要去思想一下这个文字，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思想一下文字。他抓住这个脚跟，这是一个动作，而这个动作的根源是因为里面有一个原因在那里，所以他会去抓。当他去抓住这个脚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一个他里面的思想，里面的动作，不是外面的。好，在这里我们的比较就是什么？你看到以扫在讲他的时候完全是肉体的，外面的皮表的，对不对？可是讲到雅各的时候呢，是讲到他的心思，讲到他的心思，一开始就不一样了。不仅是两个人外表不一样，但是也看到说圣经在描述这两个人所用的词句不一样，描述以扫属肉体的，描述雅各是属灵的，这两个的不同明显的就让你看到在这里。当你明白这个的时候，你再接下去看呢，你就会发现完全是朝着这种对比，你已经可以预测下面的发生的故事了。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60岁，20年之后，两个孩子呢渐渐长大。然后我们看见他又描述了以扫善于打猎，打猎就是什么？一定是用箭也好，就射箭的箭，用箭也好，用刀也好，找到一个活物，然后怎么样，杀了活物烹煮，这是他最喜欢的，藏在田野外面。但是圣经讲到雅各呢，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我以前在读这个的时候，我常常想说这个雅各真的是会不会有点娘娘腔啊，他不爱动作，然后就是躲在帐篷里面做什么，又在煮红豆汤，对不对？这个好像以扫比较有男子气概一点，那雅各没有。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希伯来文他在用这样的描写的时候，他的用字，当我们翻译出来，其实已经失掉了他里面真正的意思了。他讲到雅各为人安静，其实原文里面意思就是雅各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当你看到说圣经其实在形容雅各是一个很，他是安静，对不对？其实是一个很简单 simple， 很 simple 的一个 person， 简单。这跟我们后面在每次雅各在被批评的时候很难 match， 很难配合，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常住帐篷，我们不知道说常住帐篷的希伯来文的表达是在讲什么，讲说雅各其实是一个牧羊人，他是一个牧羊人。你知道牧羊人就是赶着羊出去，那有时候要煮水草就远一点，所以他住在帐篷里面，他住在帐篷里面，然后就是照管羊群。好，另外一个对比你就看到了以扫怎么样，以扫打猎，一点不珍惜这些生命的，打然后杀。注意哦，你看打猎杀烹煮吃肉体的外表的，雅各呢安安静静的简单，家里本来就是牧羊人，亚伯拉罕就是牧羊人，以撒是牧羊人，雅各是牧羊人，他是一个牧羊人。但是后面我们又看到说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真的，你看圣经，我很喜欢读圣经的地方，是每一字每一句都有他的意思。以撒他爸爸为什么爱以扫？ 因为吃，因为有得吃，所以以扫怎么得以撒的心？给他吃，给他好的，给他吃，对不对？但是下面那一句话说，利百加却爱雅各，没有任何的条件。如果以扫不给他吃呢，不给以撒吃呢，是不是以撒就不爱他了？这是有一个动作，然后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英文叫 by work 行为，因为他所做的，对不对？其实圣经也很简单，圣经不复杂，圣经讲以扫属肉体，然后喜欢靠行为，这一直是这样子，就是靠他的行为，靠自己的大能大力，好，不太想到属灵的事，不用去想，这是以扫。雅各呢，安静简单，然后喜欢属灵的事，很像他爸爸默想祷告，然后照顾。你知道羊是需要照顾的，如果你不明白雅各是真的是很会牧羊的，后面的故事你就会知道他真的很会牧羊，后面的故事是跟他牧羊有关的。所以他有没有用心？他用心，他真的用心在照管这些羊群，属灵的。你如果能够把这两个人所代表的抓住的话，其实你读下去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在马拉基书，今天的限制书的部分，马拉基书第一章第二章的地方，这很多人很多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讲清楚这一段经文，然后常常误解神哈。你看他说第一章马拉基书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是爱谁？爱以色列。而以色列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这很严重的话，当你读到圣经，神呢，神亲口讲的，我爱雅各，恶以扫。但是圣经上的故事的发展，你会让你觉得这个雅各有什么好的？后面的故事啊，他是骗爸爸，但是神竟然爱他，神顾念他，神拣选他，但是神却恶以扫。其实在短短的25章里面，已经把为什么神爱雅各，神恶以扫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暗藏的那个原因都已经写在那里了。所以这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呢，他注重的，他喜欢的，他所爱的是那些喜欢属灵生活，追求竭力要认识他的，竭力要明白认识神的这样的人。而神厌恶的是那些靠着自己大能大力，依靠自己，并且根本不爱那些属灵的事。所谓不爱属灵的事，就是根本不在乎神，不在乎神自己，在他生命里面，神永远不会摆在第一位的，不会的，绝对不会的。那所以我们再继续读下去啊，我今天花长一点的时间来讲25章，为什么？因为跟后面发生的故事还是有关联的。有一天呢，雅各熬汤，在25章29节，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他大概是打累整天整夜没有睡觉，也有可能哈。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很有意思哦，圣经就在这里注明了，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那为什么称他红？他本身就是长得红红的，不是吗？浑身是红色的，发红，浑身有毛。但是最重要的是，雅各在熬汤，是 lentil soup， 红豆扁豆熬出来的汤，红色的。以扫又是红，又要求喝这个红汤。你知道从此以后，以扫就叫以东，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然后以扫的后代就全部都是红的，以东人，就红人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 把长子的名分怎么样卖给雅各。雅各其实没有骗他，雅各只是跟他买卖啊，交易啊，卖给我。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圣经你一定要欣赏圣经啊，他说以扫怎么样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一点都不在乎他刚刚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是圣经给以扫的一个注解，就是告诉你为什么神厌恶以扫，因为终其一生跟他的后代直到现在，他们是完全属肉体的，喜欢杀戮的，不追求神的。而雅各呢，哥哥来了要吃要喝，这个雅各不管他的心是怎么样，你看他不过只是比他慢一秒钟吧，慢了几秒钟抓住他的后跟。两个人在里面打架的时候没有打赢，要不然雅各就冲出去了，这也是神的意思，抓住他右后跟，他就成为次子。而我们知道长子是在中东在古代就是可以承受两份产业的，多过所有的孩子的两份产业的，而且继承父亲的一切所有的，所以是一个非常，这个是继承产业传宗接代的一个身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雅各他想要，他就告诉哥哥你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吧。雅各或许也很了解他的哥哥啊，否则他怎么会开口跟他哥哥要这个做这个买卖呢？但是在这里也看到什么，以扫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轻看他，一点都不在乎，他是一个完全属肉体的，是一个往外的，他的心思意念都是这世界的，关联在世界的。那雅各不是，所以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竟然以扫跟他起誓了。你知道这个起誓是若不是指着神起誓，就是指着一个很大的东西起誓才叫起誓，而这个起誓呢不能反悔的，所以非常严重。我们在这里看到非常严重，以扫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就这样卖给雅各，换来什么？换来几个饼一碗汤，因为他的肉体有需要。我们看见在这里圣经让我们看见，就是那个人犯罪的起头，岂不也就是如此吗？你看到伊甸园里面神给亚当夏娃那么好的一个地方，给他多大的权柄啊，只有告诉他说你不要吃那棵善恶树的果子，可是你知道最后怎么样，这些这么好的如同长子名分一样所有的产业都是你的，不要。为什么？因为他的肉体看见了那个果子美丽悦人眼目，想想看一定也吃起来一个很好吃的从来没吃过的，于是为了一个果子就卖了人类始祖神给他的最大的权柄最大的那个身份，卖了也是为了吃。我们真的是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提醒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为了一个不值没有价值的东西，只是因为你里面有个欲望，你的肉体有一个欲望，你一定要一定要就像要吃要吃一样，于是失去了一个极大的福分，无价的福分。那我们当然立刻就可以联想到当主耶稣在旷野40昼夜禁食之后肚子就饿了，魔鬼对他的试探就是什么，第一个试探就是什么，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这个石头怎么样变成饼变成面包吃。但是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今天你要说复杂好像很复杂，这么一大本圣经所写的，可是你如果要归回一个最原始的一个起点的话，其实就是在这里而已，就是你肉体的欲望跟属灵的欲望，属灵的渴望。肉体的欲望要是得胜的话，你就失去了那个福分。 但是如果你属灵的渴慕渴望胜过一切的时候，其实你就承继了那个神在创世以前要给你的所有的福分。这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那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到现在完全跟这个故事没有差多远。上个礼拜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血案，就是两个阿拉伯年轻人冲进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拿着斧头，拿着刀，拿着枪，打死了四个拉比还有一个警察，就是那种杀戮一直都没改变。那你说他们是谁的后代啊？创世纪28:6-8，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在那里娶妻，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他以为以实玛利是谁，这个跟我有血缘关系了嘛，对不对？在他的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他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这句话很简单，让我们看见以实玛利的后代跟以扫的以扫怎么样结上姻亲。所以今天其实要讲起来，阿拉伯人虽然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他们是以实玛利跟以扫的后代。那直到今天两国继续在相争着，两族继续在打仗着。而一族呢，当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当那个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听到这个血案之后呢，高兴，何曾高兴，拿着糖分给在路上分给所有的人吃，高兴得不得了，打死了犹太人的拉比。其实是一个凶杀案，非常残忍的一个凶杀案。但一个对比是什么？一个对比就是第二天在发生血案的那个会堂，他们当天晚上就清得干干净净，所有的血迹都干干净净的，除了那个玻璃上的那个枪弹的子弹孔之外呢，整个会堂是干净的。然后呢，他们没有停止，不仅昨天来的那一群人没有死的人继续在那里祷告，又来了很多很多的人，一共有30多个，那一天30多个继续在那里祷告。然后他们寡妇们连写了一封信，就是说要全国的百姓在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寻求。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感觉到就是没有改变，一个属肉体的凶残的杀害的，跟属灵的寻求神的，直到如今仍是一样。但是我们知道神最终的一个心愿，就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那个后裔单数的后裔能够使万国蒙福的。我们知道他就是耶稣啊，我们的耶稣弥赛亚耶稣，只有他能够使这两国相争的两国，以至于列国能够在耶稣里面重新的重生出来，超自然的生出来，成为新造的人，来完成父神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已定的这个计划。我们相信他一定会完成的。所以让我们来学习以撒，来学习祷告，学习这个不停的祷告，以至于我们所期待的和平之君撒沙龙耶稣啊能够很快的回来，这世界才能够有真正的和平，两个兄弟才能够真正的和好，因为要成为一个全新的人，超自然的生产，由圣灵生出来的属神的儿女。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把这段经文好好的放在心上，让我们能够拣选属灵的，能够警醒，不要选择 属世的道路。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再一次把你心向我们稍微的敞开，主让我们有耳可听的就听见了，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能够借着今天的故事，借着以撒，借着以扫，借着雅各、利百加这个故事，让我们更能够明白我们是谁，并且更能够认识你是谁。你是那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的神，慈爱诚实是你的名。主，愿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样警醒寻求你，竭力只要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阿们。